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助师正法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》，作者海外媒体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7日。曾经我是师父的小弟子，如今我已经成为师父正法时期的青年大法弟子。回首过往的修炼路，以及来美国这一年参与媒体项目的修炼历程，感慨太多，不能逐一道来。今天仅挑选部分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1992年大法开传，我也在那一年出生了。1996年，母亲有幸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身上的多种疾病不药而愈。那时年仅4岁的我，也跟着母亲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从那时起，真善忍三个字就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，也贯穿和影响了我人生的各个成长阶段。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，原来宽松的环境一下就变得紧张了。即使环境不像原来那么自由宽松了，但一有时间，妈妈就给我读法，我就静静地听着。有时我们也会一起背《论语》《红吟》。直到上初中，字基本认全了，我才开始独立看书。高中住校，妈妈帮我请了一本全新的《转法轮》，那本书就陪着我走过高中、大学以及毕业后的工作时光。坦白讲，我一直不算太精进，但师尊始终慈悲地看护我，让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特别是修炼状态非常不好时，都能很神奇地在不同的城市遇到当地同修，随后便能找到一个集体环境。在整体的带动下，我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。助师正法的心愿让我选择留在美国。2024年的夏天是我人生和修炼的转折点。一开始我只是抱着旅游心态来美国看看的，但来了之后，和一些曾经认识的同修交流后，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，思考我该不该留下来。如果留下来，基点是什么？我心底似乎有一个坚定的答案，留下来，但思想上特别矛盾和挣扎，连续好多天都在想怎么做是对的。真我和执着一次又一次的决斗。留下来意味着我将明明白白放弃国内原本稳定的工作、不错的薪水、安逸舒服的生活，还要远离家人，身处异乡，面对一切从零开始的艰辛，或许会有很多剜心透骨的磨难等待着我。留下来 我可以将自己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、技能，在大法的媒体中为法所用。我觉得，在海外的正法弘誓中，我会更好地跟上正法进程，走上修炼人正确的轨道，修好自己，救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，救更多与我有缘的众生。想到这，我的思路渐渐清晰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答案显而易见，我肯定选和师父回家。在此期间，我也看了很多师父的法，不断地坚定自己的正念。所以我告诉自己要放下名利情，对自己的修炼负责，兑现住师正法的誓约。于是我决定辞去国内的工作，留在美国。为了圆融好这一切，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辞职信，言辞恳切，表达歉意，并告诉原单位主管，我会全力做好工作交接，不带来麻烦和损失，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。明明白白地放弃过去的耕耘和果实，的确有些不舍，但作为修炼人，我明白我生命真正要的是大法。在媒体工作中去执着，与希望之声的缘分想必是师父的安排，但我第一次对希望之声有深刻的认知是疫情期间，翻墙看到希望之声对华广播海鸥电台的故事。看完那段视频，我哭了。当时我就想，应该加入这样的媒体才对啊。机缘巧合下，我真的加入了希望之声。刚来加州的时候，一切都很陌生，以前能轻松搞定的事，此刻都变得很难。那时候每天都懊悔，后悔来这边，甚至后悔留下来。正如预料的那样，各种磨难和考验也接踵而至。首先被触及的就是利益心。我从小就对钱不吝啬，经常爱请客，分享好吃的给朋友。在之前的工作中，也和同事有不少利益方面的摩擦。我基本上能做到高姿态，不和同事争抢，放弃利益，谦让他们。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利益心很淡。但当我要定居到这边，面对高物价、高房租，以及刚来考驾照、买车、生活杂物等各类花销，那么多美金花出去，算算人民币好多钱，我的心开始痛苦和难受。我开始计算，后悔来到加州，投入产出比太不划算。而后又遇到关于买手机的新兴考验。我当时国内带的手机是新款的 iPhone 15 Pro， 我本可以还原一下接着用，但为了项目安全，出于为项目负责，我花1000多美金买了个美国版本的新手机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一起办手机卡的其他同修却通过办手机套餐，花很少的钱拿到了新手机。我当时气炸了，怪没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，不然我也可以少花点钱拿到新手机。当时真想一气之下走人。被这个心折腾了好几天后，我渐渐冷静下来，我仔细向内找，究竟是什么心在作怪呢？最明显的一颗心是利益心，就是自己的利益损失了而觉得难受。可之前我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利益心淡吗？怎么现在因为钱如此气愤？我开始找自己， 首先，之前的单位薪水不错，每个月到月底就有工资拿，有一份稳稳的安全感，我丝毫不焦虑。但现在，离职后没有收入了，来了之后一直在花钱，不停地消耗积蓄，未来的一切都不确定。项目媒体薪水也低，我担心未来会拮据，日子会过得紧巴巴。那为什么来美国后暴露出的这颗心发作起来如此强烈？仔细想，是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已经打破了我曾经的舒适区了。原来我一直以为的利益心淡薄，是在我不会受伤害，我是安全的范围内，我才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放弃和不在乎，也就是在未思未我的框框里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还找到了自己强烈的妒忌心，那个愤愤不平，觉得凭什么别人可以如何如何，我就不行。这不就是转法轮里写的申公豹妒忌姜子牙的对照吗？原来闹腾的背后还有妒忌心在拱火。当然，我还用恶意揣测他人，觉得同修明知道却不告诉我。后来发现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会，但我却用恶意去猜疑别人是不对的。找到这些心，在法中归正后，那种难受就像瞬间被化开了一样，我又重新喜乐了起来。在参与项目工作的过程中，我还发现自己存在诸多党文化的因素，比如说话爱铺垫、绕圈子、喜欢下定义、绝对化、喜欢去强制别人认同我的观点、喜欢要求别人达到我的标准，不然就气得不行。写文章也喜欢夸张描述、情绪渲染，结尾再来个归纳总结、拔高升华。主管提醒我不要那么做，如实描述就好，说话严谨，实事求是就好。现在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党文化，未来会努力修掉。之前在常人单位和常人同事相比，我算比较低调的。来到美国，我发现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表现得很强烈，包括但不限于证实我行，我有能力，做了好事也想拿出来说说。但我看到神韵的舞蹈演员说，一切造诣源于神，也归于神。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，我才明白我生命中的一切安排、一切能力均源自于师父和大法。我的安逸心表现得最为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一不安逸就难受得不行，办公室憋闷，光线差，隔音差，和从前的办公环境差距太大，心里有落差。加州的太阳太毒辣，皮肤晒得干燥缺水也想抱怨。天冷的时候，在被窝里瑟瑟发抖，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翻腾。可我也明白，安逸心不能要，我必须下决心认真修了。这一年，我硬着头皮把从前没干过的都干了。在参与大法活动，配合整体的过程中，我也渐渐体悟到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。在个人修炼上，很多时候做与不做看状态，靠悟性，凭自愿。在正法修炼中，我体悟到师父延续的每一天都在让我们和旧势力抢人，每一天都有旧宇宙中无数天体众生消亡，每一天我们也挽救着旧宇宙中无数天体众生。我们肩负责任使命的大法弟子，在救人这件事上没有选择，必须去做。所以我要求自己， 没有极特殊情况，都要无条件地配合整体，参与证实法，讲真相救人的活动。在平时的休息时间，我偶尔也会去观光点发点真相传单。当我穿上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 T 恤站在那里，我便不再代表我自己。我是大法的一粒子，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无限放大，都在影响着世人对大法的认识和看法。因此，在做一些大法项目时，我也会格外注意衣着形象、言谈举止、待人接物等。因为在世人眼中，我们就是大法最好的活广告。我们对世人说自己信仰真善忍，要体现在你真的践行了真善忍。说得好却做不到，就不是正实法。所以我认为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大局，那就是时刻注意维护法，爱惜大法的名誉，爱惜大法目前开创的局面，越做越好，而不是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完美的瑕疵。结语：来美国一年了，通过参与各个形式的救人项目，自己也变得更理性成熟了，在项目中也存在修炼人之间的摩擦，对于那些看不惯、看不上的人和事，能尽量用善心去理解他人，即便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，也尽量告诉自己，多看同修的优点，大家都是为法而来，为了修炼吃了无数的苦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。无论多大的矛盾，也应该彼此珍惜，用更包容的视角去体谅别人，并以其为镜，向内找自己。从自身的修炼情况上，这一年发正念、学法练功的次数，讲真相救人的次数，都比在国内强很多。以前打坐40分钟就基本要放下，现在双盘也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了。我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至少现在是全身心扑在大法和救人中，在快速的跟上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，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同，我目前走的每一步、过的每一关，都是我修炼中必然要经历的，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希望我可以在未来面临新突破的时候认真修行，尽量做好一切。我很庆幸在正法的尾声搭上了大法媒体的末班车，真正的像个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那样助师正法救众生。感谢同修们的善意帮助，每一个给我指出问题、在法上交流、给予我关心的同修，都真诚地对你们说一句谢谢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还请同修们多多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